本集节目由 Sciencely Handmade 赞助播出。嗨，大家好，我们是文青果排列组合，我是 Melody，
我是 Echo，
我是贝果。
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让大家在短时间里轻松学品牌。那我们新加坡特辑一样，这集请到了在捷克工作的优秀青年龙哥，
欢迎龙哥。
Hello，Hello。
那因为我们上一个礼拜其实跟龙哥讨论到了很多，就从他的观察台湾的品牌在欧洲的状况，觉得台湾的品牌或者是台湾的自我行销策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跟龙哥聊聊，他觉得台湾身为一个国家，或者是说台湾品牌在国外行销的时候，在策略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他觉得有什么还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台湾有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很喜欢拿一些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文化符码出去给别人看。
像什么？
那被我自己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刚好是观光局很大力的投注了很多钱在做台湾观光宣传的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群人走在路上，有时候就真的会看到公车上面会有台湾的广告，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得懂的唯一的东西是 Welcome to Taiwan 这几个字，后面的那些符码，什么原住民的图腾，什么客家的那个花布，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教育过这件事情，而且没有把它跟台湾做连接。但是相较之下，贝果又要回到就是新加坡他们的做法。我觉得为什么新加坡会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我们就讲了半天，你看我们自己也在一直在讨论台湾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本都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去无存精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新加坡有一点蛮厉害的地方是，他们有所谓的五年的 plan 嘛，然后我觉得他们每一段时间就会再去重新把他们的定位再重新的思考一遍。比如说大概这几年他们的大重点就是，至少我自己的体感是金融科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感呢？因为前几年台湾其实也想要搭金融科技的这个车，但是我实际上跟比方跟立陶宛啦，跟就是法国啊、德国啊，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讲金融科技，大家第一个都会讲，只要提到金融科技加亚洲，大家都会说新加坡，根本没有人要甩台湾。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品牌的连结上面他做得多好，然后他做得多彻底。如果他们讲到要到亚洲发展，或者说要尝试亚洲的金融科技市场，但他第一个讲到的都是新加坡。所以这才是我的疑问，就是龙哥是怎么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么没有特色？
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特色，我们其实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只是在宣传的力道上以及我们擅长的项目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一个可以鹤立鸡群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像新加坡这个金融科技这个东西，这个它应该很早以前就在发展，然后一直着重在这个点上，然后去深化，然后去加强这个东西。可是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吗？可以让台湾政府可以拿来就是 100% 投注一大堆的资源，就专门就主打这件事情的东西吗？我觉得没有。我感觉起来很像是台湾政府 maintain 了一个友善的或适合大家在这里生存工作投资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大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很像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一个去无存精，就是刚刚讲去无存精，然后我就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讲那样子。
对，比较少看，我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没有看到一个像比如说像韩国这样政府就跳出来，然后说来这几个企业，你们这关键重点项目跟我走，然后我钱丢进去，然后你们现在去出去海外冲锋陷阵。台湾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东西，所以也就很难建立起一个独树一格的特定的一个或两个主打的，一提到这个东西大家马上会想到台湾。
如果照你这样讲，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台湾这个概念的认同度比较模糊？像新加坡它其实是很大家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我就是 proud of 新加坡。
好，我觉得这也有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点复杂。因为就算不提政治认同或身份认同好了，你光是台湾这个东西摆出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海外的台湾人，我常会遇到一个困扰，就是台湾的国际形象很常被迫跟中国会绑在一起。 就像为什么我有时候要去跟人家科普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为什么不需要跟人家科普说台湾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不是韩国的一部分？因为我每次都跟中国绑在一起啊。因为大家会觉得哦，台湾的 another China， 就是你一直要去讲讲这个事情。
哎，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你台湾品牌形象做那么烂，要不是因为中国，我们真的不会被看见哎。
我是发现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对啊，我好像还是感觉中国、哦。对，然后又就想跟中国绑在一起。那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时候没有那么好嘛？那像在捷克，有的时候。中国政府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或在欧洲做一些事情，你要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感觉起来做一个台湾人，你就体模体就没有很好。那中国做一个这样子一个鲜明的庞大的一个概念，起码在欧洲，我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在欧洲讲到中国，有谁不知道中国吗？可是你知道讲到台湾，有一堆人不知道台湾啊。所以你要去试图去脱离中国的阴影，你要在自己身上打光嘛，才可以不会被他的阴影给罩住。你就必须拼命的打光，然后拼命的去跟中国做一个区隔。可是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比如说在海外必须跟人家说哦，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的时候，你这个又会牵涉到很多就话题就会变得比较政治那个方向去了。
可是毕竟中国就是一个老品牌啊。
对对，是这样没错。台湾现在就是很像中国这间百年老店，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间百年老店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 KMT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是一个品牌的那个继承权分不清，所以我们跑到台湾岛上要再去开一家分店。然后呢，当我们想要讲说我们这个百年老店仅此一家绝无分店，然后中国那边也在讲一样的事情。
哦，大家都要抢这个老品牌就对了。
就很像是这样子。对，所以然后到了后来，台湾又想要说我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们决定要跟老品牌切割，我们要创建出一个新的品牌。那每次要创建新品牌，你就要一段比较长的阵痛期，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甚至不管是建立一个新的自己的品牌形象，或者是跟过去的旧的品牌形象切割，你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所以你看，你投入一笔资源，你得做一大笔资源，你只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跟旧品牌切割，一个是建立新的品牌。我感觉很像是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连
切割旧的都来不及，怎么去建立新的？对。然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会遭遇到很多阻力。像我现在说的，切割旧品牌，建立新品牌，这还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有些人觉得说，哪有什么切割旧的建立新的，我们始终都是这一个。所以这就牵扯到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就像我之前提过说，政治大学曾经做过，是远景基金会的政治大学，我也忘记，他做过一个民调嘛，说去街访台湾人，说你对于你自己的认同文化想象是什么，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还是你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还是说你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等等，这种东西你光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会有好多种。然后还是你被访问的对象会得到更多不一样的答案，被问的那人可能还会说为什么没有新住民这个选项，我妈妈是越南人欸之类的，就是很多嘛。所以说所谓的何谓台湾，你光是要凝聚一个台湾人都会有一个高度共识的一个身份认同，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其实就有很多种声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困难点。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Echo 我觉得台湾人在对外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偏没有自信欸，是吗？你会这样觉得吗？龙哥是这样觉得吗？
我其实同意。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啊，但是我看到的在台湾，在捷克念书的台湾学生，或我当初自己在这里念书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也没有哪里不如人、
啊、
可是为什么我在课堂上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没什么自信，这种感觉之类的，有什么不满其实你就直接讲。可是我们就是会比较，我觉得我们比较温良恭俭让一点吧，就是比较害羞一点这样子。
我就是觉得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都没什么自信，然后如同刚刚龙哥说的，就是每当要讲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共识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内部也没有什么共识，所以我们就很难有自信跟大家说我就是台湾来的，我就是我们台湾多好，我们台湾多棒，然后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台湾如同我们自己描述的这么薄弱，我们自己都没有自信的讲出来这件事情，所以也很难避免就是 外国人对我们的印象其实是蛮一般般的，就好像很容易会忘记那种感觉。
对， 我其实同意，因为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拿台湾的国际参与来讲这个事情的话，台湾一直很积极的想要加入国际组织，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国际参与，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联合国啊等等这些东西，台湾时常都被拒于门外。那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那些政治问题其实没有解决，因为中国在那边打压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这些挑战摆在那里，所以我们国际社会的参与度时常都是要做那种体制外的参与，比如说好世界卫生大会好了 ，COVID 很盛行的时候，大家世界各国齐聚一堂，在世界卫生大会里面讲说、哦、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那你台湾在干嘛？你台湾没有办法加入啊，可偏偏台湾又是做了很不错的那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时常要去，我们就算要 present 我们自己，我们要花的力气也加倍的比别人多。我们已经不单纯只是我的产品做得够好，别人自然就会来买，没有那么单纯。你要做得很好之余，然后你还要就是想尽办法让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有的时候你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就是你是个你篮球打得超好的，可是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进入球馆的入场券，你只能在街头往那边投篮，人家里面在打比赛，然后你在外面来了一个花式灌篮。没有用啊，没有人看到你嘛、
欸。我觉得你很会举例耶。但是这时候贝果就要讲一件事情了。贝果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是没有做不起来的品牌，只有做不起来的品牌策略。你既然身为你现在就是有一些客观条件嘛，那你就是有一些限制啊。但是难道谁没限制？难道你说新加坡他当时哦，他就天选之人，天之骄子，他天生就是新加坡？也不是啊。但是你看哦，你说台湾，你看我们建国了这么久，但是你还没有做出个品牌形象。那我们来回头看看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小跟我们一样弹丸之地的小国家，他很快就建立了共识啊。你说的第一个切割，他也不能讲切割啦，因为他们毕竟有一个，你知道他们有主动被切割。所以跟我们这一派有点不一样，但是就是人家很快就建立了内部共识，然后很快就往外拓展。那你要想想看哦，就是新加坡在30年前，他又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又没有什么，就是他基本上是从无到有。那你要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讲说哦，台湾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因为他毕竟原本没有新加坡人这种概念、欸、
对。所以刚才其实有讲到那个就我们台湾人很温和，我就想说嗯，那新加坡人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吗？就是基本上我们也都是华人，然后他们感觉又更温和，就是他们这么温和也可以，只是让大家记得，为什么不行。
你举新加坡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好。新加坡确实也过去有一段披荆斩棘的一个过程，人家的起点也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跟台湾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加坡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政治革命。所以这个政治革命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个关键的事件让新加坡这个国家上面的人认识到，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新加坡人，我不管你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反正现在你在这个岛上，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然后你有新加坡的国籍，你现在就是新加坡人。他们当时不是从被动被踢出了马来西亚嘛，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他变成一个独立国家，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认知到说，从此以后我跟你马来西亚没有任何没有关系了，我的国际人格就叫做新加坡。而台湾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始终没有这一个时刻，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做，有一群人在做要跟中国切割的事情，有些人在做没有要跟要跟中国做连结的事情，有些人说没有现在维持现状很好等等。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感觉起来就很像，好，你今天你是一个转学生，你到一个新的学校，老师要求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你应该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里，今年几岁，兴趣什么等等的 basic information 告诉大家。可是台湾就是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办法做到。
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内部共识可以凝聚的这么快？因为你看哦，就算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一辈，我真的很常遇到他们可能是小时候才移民去新加坡的印度人，或者他们才移民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 所以他们甚至不是在新加坡生出来，但是他们对新加坡的认同感，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好的，或者会愿意说哦，我就是 Singaporean。 那你觉得我们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的差别是在于，就是就像刚才之前提到的那个民调一样，有些人把自己定位成我既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有些人定位说我才不是台湾人，我就是原住民，我是个骄傲的布农族人，诸如此类的。你光是你要说自己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你新加坡人，你的组成可以是印度人，可以是马来西亚人，可以是马来华人 ，whatever， 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我的从此以后我就是新加坡人，尽管我们来自不一样的origin， 没有关系，我们是新加坡人。可是台湾有做到这件事情吗？我觉得比较难。台湾在，我相信台湾正在逐渐的朝这个方向去前进，新住民也好，这个原住民也好，外省第三代也好，我们都慢慢的要往这方面前进。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历程，然后中间会有很多阻力，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觉得我们都会一直面临这样子一个摇摆不定，就像一个新生到了一个课堂上，他跟大家疯狂的介绍自己，就是不敢讲，就是讲不出口自己是叫什么名字。我185公分，我来就打超好，我超喜欢吃茄子等等的，但是他一直讲不出自己的名字。
我想问一下龙哥，因为你自己在海外生活蛮久了嘛，那对于就是你觉得，比如说好十年内好了，你觉得这个状况会改善吗？就是你会越来越有自信跟人家讲说你是台湾来的，我是台湾人，这样台湾多好，台湾多棒。你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如果假设未来十年，你觉得这个状况会越来越好吗？你是乐观的吗？
我觉得我算是乐观的，我算是乐观的。这个状况就是像新加坡这样子状况，哦，我是一个新加坡人这样子。有一天我觉得我们会走到这一天的，哦，我是一个台湾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尽可能，我感觉得出来，就是我觉得啦，我们有尽可能在做族群融合这件事情。是的，我们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们的岛上有一堆人，有各式各样的人种啊，各式各样的移民等等，但是这都没有关系，这都不妨碍我们自我认同为台湾人，然后在国际社会上，或是像我这样在国外生活，然后我们信奉着台湾人信奉的这些价值，比如说人权啊、民主自由啊、oh yeah, gay marriage 什么这类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慢慢的前进。也许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认为总有一天，这一天会来临的。
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快的抵达这一天呢？
更快的抵达，我觉得没有这回事，因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观念上的转变就得花时间。
113年还不够吗？
113年这个没有可不够哦，因为这113年你并不是单纯只做一件事情，你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拿来花在做同一件事情，你把你的这些 resources 还有这些时间分成了好几份，这个时期在做这个，这个时期在做那个。你看我们的这个身份认同的这个过程多么的漫长，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骄傲的中国人，炎黄子孙，然后到了后来，然后撤退到了台湾，然后说哦，我们是 free China， 对面那个是不自由的那个。不自由中国，这那也是不自由地区，这也是自由地区。然后到后来又要跟中国切割，说啊，这个中华邮政要改成台湾邮政，中华航空改成台湾航空。我是骄傲的台湾人。你看我光这样讲，我就讲了三个时期，三个区别。对啊，所以你要凝聚大家想要的那个东西，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投注进去，一起来建构这个新的 idea。你要再花更多的时间，要再走更长远的路。我是这么觉得啦。对啊。
好。那我知道我可以帮你总结哪三个重点了，
连来宾的那个重点你都要总结。
对，因为文青果排列组合呢，就是一个很喜欢做三个总重点的一个整理的一个节目哈。所以呢，好，来，那我们帮龙哥来整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台湾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特色，然后没有办法很快的讲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台湾没有足够的内部行销。如果我们跟新加坡来比的话啦，我觉得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定位和策略的重要性。就如果我们来看，就是其实我不能买单说这件事情很难，或者说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同步进行，就是我没办法买单的。因为 人反观新加坡，他们难道没有很多事情要同时进行吗？他们同时要做内部沟通，同时要做外部沟通，同时要发展他们的工业，而且他们随时都在思考他们这个小国的地就这么一点点弹丸之地要怎么使用才会是最好的。然后他们甚至都要去思考说我哪些地方要留下来，我哪些地方要做绿地，哪些地方要做工业发展。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多头进行？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定位和策略，他们的定位和策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每一段时间他就会 focus 就是大家这个马车一起往这个方向走，而且不能有其他的方向。但是相对的，我们可能就比较尊重每一个单位嘛，讲好听点就是尊重每一个单位的方向。所以以三个重点来说，就是特色、内部行销还有定位和策略。
最后是不是要请龙哥讲一下那个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其实应该要觉得要有点耐心，你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对自己的认同，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你要有点耐心，这一天终将到来，但是呢得花一点时间，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要有点自信，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很屌的事情，很美的景点，这些其实去过台湾念书去台湾玩的捷克人都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所以台湾其实很棒，但是我们要有点自信，在先天不足可是后天愿意努力，然后再加倍有耐心的情况之下， eventually 我们会走到那个我们想要的明天，但是就是得花一点时间这样子啦。我觉得
龙哥刚刚讲的感觉好像蛮光明面的，
对，好像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对，
感觉是在就是要来个布道大会啊。
而且我觉得听众如果听这一集的话，应该会觉得龙哥真的很会举例耶，他会把事情讲得非常的有趣。
对，
我们这个大这个日子是一天天的，总是要过的嘛，大过年的，你知道，当然是要最后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啊。
而且其实刚才贝果有一个一直很想要龙哥讲，我们在还没有开麦之前，龙哥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举例，就是他把台湾举例成炒面，但是他刚才一直没有讲，我觉得好可惜哦。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说炒面的例子？然后我们就以炒面作为今天的大总结，好不好？
好了，就其实刚讲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每一个国家形容成一道菜的话，那各个国家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文化或特色美食，它就会拿出一道菜出来。德国可能是猪脚啊，然后法国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whatever。那台湾你要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会发现台湾人拿出来的东西有很多，有珍珠奶茶。然后又有什么小笼包，又有彰化霸丸，可是这些东西全部摆一起的话，那是没有人要吃这个东西的。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端出来的是一盘炒面的话，那世界各国会搬出属于自己 style 的炒面，韩国可能就是韩式炒泡面 whatever 类似这样，那台湾你搬出来的炒面会是长什么样子？你因为有很多很厉害很不错的东西，所以你搬出来的炒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端得上台面，大家吃得下去，然后又不会觉得很奇怪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你有十个很厉害的东西，你就想要把这十个东西通通放进来，那这盘炒面不会是炒面，它就是一群巨大的喷而已。所以你要怎么做才能够 present 一个好吃的，不管是炒面还是台湾专属于台湾的 signature food，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好。那今天呢很感谢龙哥，就是在这个大过年的期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国外生活然后观察到的一些状况，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如果呢就是大家对于我们节目有任何疑问，或是还想要知道有哪些东西的话，或是对于新加坡这个系列的相关主题想要听哪部分的话呢，都欢迎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文青国排列组合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欢迎大家追踪订阅。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不要忘了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再次谢谢龙哥，谢
谢
龙
哥，
OK， 谢谢，
我们下集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好，拜拜，新年快乐，拜
拜，
拜
拜。